第二行。颇有菩萨说极灭法，种种教招无数众生，或见菩萨观诸法性，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又见佛子心无所着，以此妙慧求无上道。这个三首颂是问般若，第一首意思是说，那么又见到有修学般若的菩萨，他们以种种方便求佛道，所以说极灭法要认真说起来。极灭法中所谓言语道断，心性处灭，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可是底下这个两句呢，又讲到种种教招，又说到无数众生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常说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这个意思一般设置为神秘，设置为神秘。佛与大菩萨的教戒实实在在是这个样子的，佛在《金刚经》跟我们讲，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话，说：“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解我所说故。”下面经文佛教的须菩提说：“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”那么这个地方说极灭法，必须要懂得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的大意，然后我们才晓得世尊49年所说历代祖师善知识所说无疑不是寂灭说。那么寂灭说我们也常讲，佛的法音呢，是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。本性就是清净寂灭。这个佛法之所以难懂，是在讲佛法不难懂。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我们众生呢，用分别心去接受佛的极灭法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那就是佛说的了，不解我所说故啊。这个就不能够理解了。 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真正的懂得佛所说的一切法，啊，不单说是《法华经》啊，啊，《华严经》啊，佛四十九年所说，刚才给诸位讲的历代祖师善知识所说。决定不能用分别心、啊、执着心、妄想心去接受的，因为这些心啊，与清净极灭的法心完全不相应、啊、那是自己给自己做障碍。那么说极灭法这一句，就是说明世尊四十九年所设之法的年龄啊，他那个根源，好像我们找这个水一样啊，找他的水源，他到底从什么地方流出来的？从极灭法性当中流出来的。底下一个种种教招啊，那就是四十九年所说。啊，这个正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那么说与无说是一不是二。极灭法是说的体，种种教是说的用，体与用啊是一不是二啊。所谓体呢，用之体啊，用呢体之用，这个道理我们总得要明白啊。实在说，一切法中，如果我们有一法明白了，恍然大悟了，从一法就能够悟一切法啊，一切法皆是不二法了啊。那么这是第一首偈的这个意思、啊、底下这一首说，何见菩萨观诸法性，无有二相，犹如虚空。那么这一首是讲修般若的菩萨，那个修学的方法注重在观照般若。前面第一句啊，是在讲那个重点是在种种教招，这个就是文字般若啊。文字之所以称之为般若，是从极灭性当中流出来的，这文字般若啊。一文字其观照啊，这个叫真正的用功啊。啊，所以在这一首里面，这就见到修学般若的菩萨了啊。观诸法性，这个诸是一切法，观一切法的法性，不是法相啊。要观一切法相呢， 那个相是有千差万别。这个地方我在此地给诸位举一个比喻来说，古人说到这个地方啊，常用金做比喻啊，譬如说以金做器啊，你们到那个什么珠宝店里面去参观那些黄金做的一些首饰啊，做的那些器皿啊，几百种几千种样子都不相同啊，我们就把那些器呀比作此地的诸法。可是你看这些器的性呢，这个性就是性体啊，体怎么通通是黄金的啊，看了几千种几万种无有二相啊，为什么全都是真气啊，全都是黄金造成的。所以你从它的质量上来看呢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要从它的相状上看呢，那就无量无边呐、啊。这是教给我们在一切法里面先学观察法性啊，不要着相啊，着了相呢就见不了性了啊，见性的人不着相啊。那么无有二相，无有二相它是什么相呢？犹如虚空啊。这一段的意思，诸法的性体就是经中常讲的妙性啊。性为什么称之为妙呢？因为性呢是非有非无，这个就妙了啊。如果是有，则不是无啊，无不是有，这个有与无都不妙啊，这个性呢太奇妙了啊，非有非无啊，有无都说不上啊。无二相就是不二之相啊，啊，经上常讲不二法门啊，这个无二相啊就是实相。实相是无二相，大乘经典里面常讲诸法实相啊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见到诸法实相，能够见到这个不二相呢？这就是教给我们见性的修学方法啊，明心见性的修学方法啊。那么我们不是学禅宗啊，我们学的是念佛法门。念佛法门这一个方法还是用得上啊，再用这个方法修理业心不乱呐、啊，那个理是什么？理就是法心啊，四就是法相啊。我们念佛能够见性啊，能够运用般若观照帮助我们念佛见性了，这个成就就是理业心不乱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 理也心不乱，这个为此是原教的初住菩萨，别教初地菩萨，这个地位相当之高啊。虽然地位高，那么他自己会不会以为高呢？啊，决定没有。如果他自己说：“哎呀，我现在地位很高啊”，那么他四相都着了啊，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全都着了啊。那着了四相呢？给诸位说，着了四相没入门的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啊。若菩萨有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，那没入门啊。成了佛也不着佛相，啊，佛在《华严经》里面说他那个成佛，啊，他是怎么成佛的？我与大地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，并不是说的说，哎呀，我在这个世间独成佛道，没有，没有说他独成佛道，是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同成佛道，那大家都是佛了。所以说你要是成佛了，你的眼睛看一切众生个个是佛，不但有情众生是佛，这一板凳也是佛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这个才叫大觉啊。说我成佛了，他还没有成佛，这是假的啊，决定没有这个事情。那么见了性之后，再以性来观相，就能够论二谛与真空。经上常说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啊，空有无非是一真啊。这个时候叫做清真真如，随此地又如虚空啊！啊，这个虚空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，犹如虚空。啊，虽然是一法不立，但是要晓得，真如本性之中啊，叫一法不舍。诸位要晓得，如果有见离，错误了，那你心里头有一物了。如果说我心里能放下舍下，那你心里还是有一物，你没有一物你舍什么啊？我们讲放下，换句话说，你有放不下的才是放下啊。如果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放下什么？那放下就没有意义了啊。那么这是在我们讲堂几部大经啊，汇合起来参考。 这意思多少可以能够体会到一些啊，体会到这个意思这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需要把这一个道理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，运用在我们平常啊，这个生活起居行坐住卧啊，运用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啊，那么这就与诸菩萨啊这些祖师大德们经历常讲啊，所谓是把手同行啊，啊，就是同一个境界啊，同一类的修行方法啊。那么后面这一首啊，这诸位不说也能想到了，这个文字般若，观照般若，后面当然是实相般若啊，说又见佛子心无所着，一次妙会求无上道啊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心无所着啊，无所着啊，是空有两边都不知着啊。我们常说啊，凡夫执着有啊，啊，二乘执着空啊。大乘菩萨他之所以高，所以说他做妙，他那个妙就是空有两边都不执着啊。那么这个样子的不得已啊，我们说他一个中道啊。可是说了中道呢，凡夫不行，凡夫又执着了，又执着是个中道，这就是糟了糕了啊，永远得不到中啊。说了个中道怎么样呢？把那个空有啊，这当作一边，这一边又属一个中道啊。所以说到最后啊，为了预防这一些疾病啊，他怎么说呢？说中道不立啊，在中道也不建立。或者讲是两边不离，中道也不存在呀、啊！啊，要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一切不执着，不执着也不执着啊，这才是六祖本来无一物的意思。到这个境界给诸说，我们的真心啊是全体显露啊。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无住身心啊，啊，无住是什么呢？就是心无执着，这就是无住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是一丝不挂了。啊，身心是什么呢？啊，身心是随缘显现，所以这个一切不执着的心呢，它不是死的。它是活的啊，一切都明了 这个是身心呐、啊，所以这叫妙慧啊，这个是真正的智慧。一个真正修行人，要从这个地方证入实相啊，开显实相般若，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实际的受用啊。譬如佛在楞严经里面教给我们现实用根啊，那么这个呢还不是证得实相般若，但是什么是证实相般若的一种方法啊，他这个方法的时候依旧是观照般若啊。我们眼，我们讲见性，见性呢是清净的，见性呢就是无住之心，就是此地讲的心无所住，见性不知住啊，这是讲无住，体是无住。它的用是什么？用就是妙慧啊，就是《金刚经》讲的身心，它见一切法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个是妙慧啊。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保持着这个境界，用六根的根性见六尘的境界，到这个时候你见的六尘啊，那就有妙了，不一样。我们现在用眼识啊，见的什么呢？色尘，尘的性是染污的，染污我们的常住真心。如果用见心去见一些色呢，那个色不染污啊，我们不叫它做色尘了，叫它做色性了啊，以心见心，见了的色性啊，所以这个不叫做六尘了啊，二十六尘之心，心与心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才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，要不然诸位想想怎么能圆得过来啊。那么我们这个观念里面，这个错觉里面，心不是相，相不是心，是二不是一啊。啊，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意识，用的是分别心啊，分别心是第六意识，执着心是第七意识，咱们用的是分别执着。所以对于一切万法的实相，真实相反而不见了，我们所见的是妄相啊。啊，妄相里面障碍重重啊，实相里面是四四无碍啊。这个受用 完全不一样啊！啊，一个是觉悟的受用，一个是迷惑颠倒的受用。啊，这个地方虽然是弥勒菩萨发问呐，啊，可是我们晓得这个问意。这修行的诀窍啊，也都显露无遗啊！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修无上道啊。那么这个修行法就是要提高警觉啊，要学不执着。学这个心无所住啊，心无所住从什么地方修起呢？给诸位说，要从布施修起啊。首先第一步，对于身外之物不执着啊，得到决定没有欢喜心，失去了也无所谓，心永远是清净的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晓得得失那是缘生之法，当体即空啊。到这个时候是得失是一不是二啊，先学这一步啊，即使到得十是一不是二了，可以说我们功夫就能上轨道啊。那么现在是我们入不了门，入不了门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这个得十心很重，这是头一关。你看看在那个白法不相应刑法的第一个就是讲德，就是德识啊。我们要认清楚，德识纯粹是虚妄的，决定不是事实啊。如果你再要深一步去观察，我们的这个人生也是虚妄的啊。你要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训练啊，身外之物得失是一不是二，纵然你修学修行没有成就，你将来舍报的时候没有痛苦。为什么呢？舍这个身啊，也像身外之物一样这个舍报没有痛苦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大福报啊啊！这个时候可以讲的时候，如果与佛没有缘，这个六道可以随意往生，那么当然你会选择好的，不会选择坏地方啊。那个投胎水迷惑颠倒投胎啊，就是临命终时有苦，迷惑颠倒是非善恶，他不能够辨别，这才往三恶道走啊，神志不清啊。如果你学报那么清楚，没有病苦的话，那是随意啊。那么学佛的人要特别重视这一点啊。所以经论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求黎明宗时没有病苦，舍报的时候就像如入禅定那么样的自在啊。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国度可以说是你随意往生，这个多自在啊。 可是功夫从哪里起呢？就是从这个身外之物时起啊。我们讲看破，看破是理论上懂得通达了啊，晓得得失是虚妄的啊。你要是不相信呢，你可以试验试验，天天都在试验呢啊。你晚上睡觉睡着了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睡着了，哪个东西是你的？睡着什么都不晓得了吗？换一句话说，你身外的一切啊，通通失掉了。到你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哎，又得到了，天天在得失啊！啊，得是假的，失也是假的，得是空啊，失也是空，得失都是一场空。所以诸位真的要觉悟啊，这个世间什么是自己的啊？你说什么是自己的？没有一样，连个身都靠不住嘛啊，身都不属于自己的，还有什么属于自己的？这个是实在要大觉悟啊！啊，到你一切都放下了，你见了性了，这个时候你的受用就自在了。啊，见了性的住处，那就叫真正得到了。这个见性啊，俗话也叫做得到啊。啊，那真正得到了。智慧福德没有一样欠缺的啊！昨天我们讲到这个《弥陀经》里头一段啊，佛国度里头的一真庄严，那是怎么回事？见性之后，自自然然就是那样的，不是有心去求得的。不是造作得的，自然的果报啊。那么你现在要见了性了，你把一切都放下了，你衣食住行四事所需，你不缺乏啊，你也不需要去经营，也不要去造作，一切自然现成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法性里面本来具足啊。就是我们不相信啊，因为你不相信啊，所以你得不到啊。没有人来供养你，有诸天来供养你啊。那个天神供养我，供养我们人，这个有道之人的，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很多啊。最著名的大家晓得道宣律师啊，我们律宗初祖唐朝终南山的律师啊，他是真正放下了啊，这个一切生活所需的时候，天人来供养他啊。摩他天王的太子做他的护卫啊，那是天神恭敬啊。那么还有一位大家晓得的礼仪长者，那是居士 啊，你们不要，哎呦，律师出家人啊，诸天供养啊，我们在家人恐怕不行啊，错了，在家人有啊，方山的李通玄居士是在家人啊，他写这个华严后论，就是给华严经做个注解，你看看也是天人供养他。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放下了，心是不是真清净了啊？你要去住山还先想想的说，哎呀，这个山上啊我要怎么样去找稻粮，那你自己找了稻粮啊，那天人用不着来伺候了啊。那么这一念心呢，这就是染污，就是不清净啊。换句话说，还是没能够彻底放下的啊。果然一切彻底放下了，这一切都自然了，这个都自在的。我们世间人所谓是神仙生活啊，彻底放下不是容易事情啊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啊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，亲近张家大师，大师就是教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问他从哪里下手，啊，他就给我讲布施，说出这个布施的道理。布施的功德利益啊，所以说要真干呐，啊，要真正的能写啊，啊，你写的越清净越自在啊，所以要是不明这个道理，他不肯写。纵然学了之后，以后有后悔啊，这一后悔心地又染污了，又不清净啊。所以从这一首偈子里面，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来，唯有清净心才能入道啊，心不执着就是清净心啊。不但在事法里面无所执着，就是在佛法里面也无所执着，这才能成功啊。念佛为什么要叫你三轮体空？这个三轮体空啊，就是心无执着的念佛啊，不执着能念的我啊，要把能念的我空掉啊，不执着啊，不执着所念的西方世界的阿弥陀佛啊，一天念到晚，虽然念不执着，当中也不执着念佛之相，叫三轮体空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讲，在佛法里面都不执着。何况世间法呢？啊，世间众生之所以轮回六道啊，受苦无 今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因素就是这种啊，就是放不下了。即使你放下，换一句话说，即使你就超越轮回，了生死出三界。